请各位代表看到讨三之一页。那本案为爱拉伦股份有限公司建议将治疗成人急性肝脂质症执行成分新海药 Jublary 每瓶189mg 纳入健保支付品项案。那本案厂商建议价为每小瓶100268元。那请看到下一页，厂商预估本品纳入健保使用人数为第一年10人至第5年的13人，那年度药费为1.32亿元至1.72亿元，那药费财务影响为1.25亿元至1.63亿元。那急性肝脂质症目前的治疗目标为缓解临床症状和减少急性发作频率。那我国目前尚无给付药品用于急性肝脂质症的治疗，仅可Clomazepine治疗用于治疗肝脏型脂质症之急性发作。那请看到下一页。那在截至今年5月，共有两位病人及病友团体提供相关意见。那在本品的使用经验，病友表示接受本药物治疗时无身体不适，而在疾病症状方面，除动作协调问题及精神状况变化，其余临床症状皆有所改善，那且因为症状改善不需频繁就医或长期住院。那在医疗现况， Clomazepine 的注射频率因人而异，约一半的病友需每周至医院接受注射。那直接将药品施打在血管会非常疼痛，故都会装置人工血管。那装置人工血管亦有感染问题，且身体不能用力过度，会致工作上有所困难。那令 Clomazepine 的治疗效果越来越差，药效维持时间缩短，会致病友需要立即回诊。那请看到下一页。在生活品质方面，对照顾者而言，因疾病反复发作，照顾者需时常请假，会造成家庭压力。那对本药品的期待为希望新治疗能缩短治疗时间及发病频率，以恢复正常生活。那在三大主要 HTA 组织建议前行，加拿大 KBS 及英国 NICE 间建议有条件给付本案药品用于治疗成人急性肝脂质症病的，澳洲 PBS 则尚查无相关评估报告。那请看到下一页。那国际药价请各位代表参考。在相对疗效部分，本案药品主要临床试验为第三期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那在双盲期间，所有急性肝脂质症病人平均年发作率皆降低 73%。 那持续使用 Jublary 病人与安慰剂组交叉至 Jublary 的病人，年发作率中位数分别从基期的8次至及7次降至 0.36 及 0.87 次。那请看到下一页。那在试验中，Jublary 组较常见的不良反应包含注射部位反应、恶心感及慢性肾脏病。那另外在开放作业延期期间，有91位病人发生不良反应，37位病人发生严重不良反应。那本署的意见是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纳入健保支付品项。那本药品用于治疗及预防成人急性肝脂质症，依前述临床试验接受本药品治疗，年发作率于6个月时较安慰组平均降低73%，故建议纳入健保支付品项。新药类别为第二 A 类新药，核价方式是以出国药价最低价日本合约每瓶110268元。那另外建议修订药品给付规定如附表。那预算来源为罕见疾病专款。那请看到下一页。本署的财务预估本药品使用人数第一年为10人至第5年的10人，那年度药费为第一年1.32亿元至第5年的1.32亿元，药费财务影响为1.25亿元至1.23亿元。以上报告。
好，谢谢这个，谢谢宣主。这个案我们等一下请我们的专家医师蔡医师会帮我们做说明。那蔡医师说明之后，我们因为今天有病友代表也可以帮我们做说明，所以等一下蔡医师说明之后，我们请病友代表有代表来帮我们做说明，谢谢。
这个药它是一个治疗acute hepatic porphyria 的 case 哈，那它是一个新的药了哈，它是有 RNA interference 的 therapy。那它也是抑制所谓的 ALA synthesis 啊这个酵素。那我们知道那个porphyria它的发作啊，其实是因为ALAS 啊这个酵素它被活化，那制造了一些所谓的 ALA MDBG 的这个 toxin， 那会造成全身性的一些症状。那 现代的治疗只是针对这个是一个 HIM 的代谢的一个 pathway 啊。那现在的治疗的方式就是补充 HIM 啊的 artificial HIM 啊，就是 normalize， 那让这个 pathway 把它减低它的活化，那让 ALAPBP 下降。那绝大多数的病人是有效的啊，但是少数的病人其实在这个治疗上的效果不是很好，甚至发作的频率还很频繁，所以就开始有这个药的研发。那这个药出来以后，其实就很直指，就说对 ALA 的 synthetase 这个酵素直接做干扰。那干扰了以后，下游的 ALA PBG 就不会 accumulate， 就不会造成临床的症状。那在临床的试验上看起来，就是很明显的，就跟double blind 的 study 啊 ，control study 里面就看得出来说，很明显的，对于这些频繁发作的 case， 其实 Novosan 治疗没效的病人其实是会得到很明显的改善。那同时一项这样的治疗，过去是因为他如果真的很频繁发作，可能每周需要治疗，甚至要到医院去做 infusion。那对时间上跟那个医疗上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协助啊，可能就非常的生活品质不是很好。但是这个药它可以是每个月一次的皮下注射，那对病人来讲，其实它的方便性就远远比到医院去做这样的咨询的效果来得好。所以整个从病人的需求，还有对于那个整个治疗的 response 啊，看起来真的是有明显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在这在几副上面，其实现在给的价钱是十国的最低价。那同时也考虑是这个药物其实是对于一线治疗的药物没有效的，我们才开始开放给这个药的 indication， 所以其实是有些限制。甚至我们在那个下车的机制上面，我们有规定说，哎，如果你治疗了三年以后，你的状况其实很错的不错，甚至没有发作，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其实我们可以 hold 一下，因为这个是他没有办法就是 once for all 哦，所以说我们可以先停一下，如果你症状在 relapse 的时候再治疗其实也不迟，所以这可能这点可以让临床医师去做一个教学。那所以整个看起来这个药应该是纳入健保给付，应该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争议。
好，谢谢蔡医师说明。我们现在请尤丹。
好，这边也代表病友团体的说明，尤其这边有罕见血液病的出现协会，还有脂质症病友联谊会这边提供的资料。那也有使用本土新药的病友，他们表示说，用了这个新药之后，他的疼痛疾病发作的频率确实有得到改善。那最主要是刚刚的专家医师有提到说，因为它是属于皮下注射的用药，所以确实也增进病友的就医的便利性，还有它治疗的一个便利性。因为原本的用药都要从人工血管来施打，那现在这样皮下注射对他们来说更为方便，而且可以降低他们这个静脉炎的一个风险的发生。那确实也有病友说，用了这个用药之后，疾病的症状可以得到缓解，让他的生活品质有提升。那所以希望这个本品能纳入健保给付，来帮助他们做这个治疗的时间的缩短，还有发病频率的缩减。那以上说明，谢谢。
好，谢谢两位补充。那这个这一题，我现在开放各位代表可以去参讨论。好，那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因为这个罕见的状况还是有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计算的方法其实都是算药费的效用而已，其实它还有其他临床效果和生活品质的效果其实没有算的哦。那我们就按照健保署的建议来通过这个案，然后进行下一代。下一代我们进到第一案，讨论第一案。